研究表明，你的心态对人生成功的影响远比你的智商更重要。你可能外表出众，才华横溢，潜力无限，但消极的心态会阻碍你迈向更高之处。我们花费大量时间、金钱，确保外表完美。我们健身、健康饮食、锻炼、磨练技能，追逐最新的时尚，这都很好，但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内在的修养。漂亮的衣服无法掩盖尖酸的心态，美丽的面孔也藏不住内心的苦毒。我读高中的时候，镇上搬来一位新同学，她非常美丽，我那时很害羞，没有勇气和她说话，只能远远地欣赏她。到了高三那年，我和他分在同一个班，座位是安排好的，而我正好就坐在他旁边。我感觉自己仿佛是进了天堂。第一次在他身边坐下时，我转向他，友好地说了声你好，仅此而已。他看着我，那眼神仿佛我侮辱了他，他感到被冒犯，转过身去翻了个白眼。整个学期没和我说过一句话。他外表美丽，但说实话，他的内心很丑陋，我再也无法用从前的眼光看他了。恶劣的心态会让你失去魅力，他会盖过你外在的一切。保持良好的外表，发展才华，接受良好教育，保持体型，这都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心态。没人愿意和一个尖酸挑剔傲慢的人在一起。使徒保罗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所拣选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穿上怜悯的心肠，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作为父母，你有时会为孩子挑选衣服，我们的天父也为我们所有人挑选了一件衣袍，那就是恩慈，友善待人，让人乐于亲近。当你心怀恩慈，你就能吸引他人，当你和蔼友好，机会就会向你走来，人们愿意和他们喜欢并且可以信赖的人做生意。当我们招聘员工时，简历告诉我们他们的能力、技能、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，但我们总是要和他们面谈，因为我们想评估他们的心态，他们是否积极、友好、善良、体贴。我们可以找到技能背景相似的其他人，但真正的问题是，他们是否拥有能带我们走向更高处的心态。他们可能很有天赋，但消极的心态会拖累整个团队，而你的心态可以弥补经验、培训或天赋上的不足。约尔，我一直有点消极，爱挖苦人，很高傲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不，那是你选择成为的样子，那不是你的本相。也许你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，耳濡目染，但你不必一直如此。试着变得仁慈体贴，让人乐于亲近，你不仅会更享受生活，而且会走得更远，人们也会更好地待你。在飞机的驾驶舱里，有一个叫做姿态指示器的仪表，它显示飞机相对于地平线的朝向。如果飞行员想爬升，他会把机头向上，如果想下降，他会把机头向下。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有积极向上的心态，也就是你积极乐观，看到最好的一面，善待他人，面带微笑，下定决心享受这一天，你就会不断高升，你会看到神的良善与恩惠。但如果你尖酸刻薄，不想去工作，难以相处，因失望而心怀苦毒，因为你的心态是积极向下的，你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坠落。有时我们感到沮丧，是因为我们自作自受，不是因为仇敌，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态。好消息是，你所要做的只是调整一下心态，这并不复杂。你无法改变他人，无法改变你的环境，无法改变你的成长背景和父母，但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态。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控制，但有一件事你永远可以控制，那就是你的心态。我是要尖酸刻薄、垂头丧气、满腹牢骚地度过这一天， 还是要在心中满怀盼望仁爱快乐，看到最好的一面？这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出的决定。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好的心态，你必须有意识地去做，因为各种负面情绪会悄悄潜入，比如沮丧、自怜、苦毒。如果你不主动，不选择正确的态度，错误的态度就会不请自来。当飞行员稍微调整，将机头稍稍抬高一点，半小时内飞机就能爬升数千英尺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你对心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，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。不再垂头丧气，闷闷不乐，恐惧地去上班。如果你能抬起头，面带微笑，为你拥有那份工作而感恩，知道你不是在为人工作，而是在为神工作，他在记录一切，那会怎样？这才能让神来改变一切。在你的婚姻中，如果你做一个小小的态度调整，不再盛气凌人，难以相处，而是开始变得仁慈、有爱、体贴，那会怎样？如果你不再说伤人、挑剔的话，而是管住自己的舌头，那会怎样？如果你开始赞美，告诉你的配偶你有多爱他们，生命中有他们是何等蒙福，那又会怎样？令人惊奇的是，心态上一个小小的调整就能改变你一天的轨迹，带你到达你生命中想去的地方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都会面临一些诱惑，让我们在心态和情绪上急转直下。约瑟就是如此，他被兄弟出卖，被卖为奴，被诬告，被投入监狱。多年来，他备受虐待，这不公平，他做的是对的事，但临到他的却是错的事。然而，你从未读到约瑟抱怨，或变得苦毒，或开始懈怠。尽管经历了种种不公，他仍保持着积头向上的心态，他坚持做对的事，坚持善待他人，坚持感谢神掌管一切。13年后，神为他伸冤，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你正在经历的可能不公平，人们可能没有善待你，你很容易感到沮丧，活在怨恨中，但神会利用这些困境来看你在艰难时刻会如何行。太多的人心态鸡头向下，他们的态度使他们看不到真正的公义和深渊。但如果你能像约瑟一样保持鸡头向上，你坚持做对的事，继续善待那些没有善待你的人，脸上保持微笑，心中仍有赞美的诗歌，这不仅仅是积极，这是一种信心的态度，这才能让神在你的生命中显现并大有作为。你会看到神为你成就大事。圣经说，穿上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衣服就像一件外衣。在你穿上赞美之衣之前，你必须脱去忧伤的外衣。有时我们想知道为何没有喜乐，没有热情，因为我们穿错了外衣。我的未来一片暗淡，我从没好运。让我给你一个建议，那件沮丧的外衣穿在你身上不好看，那件自怜的外衣已经过时了，那件因被人抛弃，因未能如愿而充满苦毒的外衣已经不再合身了，它正限制你进入一个新的季节。现在尽你的本分，脱去旧的忧伤外衣，脱去冒犯的外衣，穿上赞美的外衣。天父，感谢你为我所定的计划是美好的，感谢你，你在我生命中开始的善功你必成全。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说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穿上一种全新的思想和属灵态度。他是说，每一天你都需要穿上一种崭新的态度，因为昨天的态度会变旧。如果你不重新开始，你就会把昨天所有的负面情绪带到今天。每天早晨醒来，你需要穿上那件赞美的外衣。天父，感谢你赐予我这一天，感谢你唤醒我，赐我呼吸的空气，用你的恩惠环绕我。也许并非一切都完美，但我知道你仍在宝座上。我为活着而感恩，为我的家庭感恩，为这些机会感恩。我会好好把握今天。 不要等待，从今天开始改变你的心态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30年不换衣服，你穿着同样的衣服从不清洗，它们会变得肮脏发臭。没有人会想靠近你，我们的心态也是如此。陈旧的心态会把人赶走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总是对他的雇主吹毛求疵，不断挑战公司政策，对抗体制。管理层对他很好，他部门的其他人都很喜欢这家公司，但他总能找到抱怨的理由。公司规定员工必须在早上8点到岗，他的心态是，只要他8点钟在公司的停车场里，即使是在大车库的车里，还没走到办公室也算准时，他们也拿他没办法。其他人都不这么认为，但他坚持我行我素，充满敌意。多年后，他被解雇了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职位。这个人去了另一家公司，做了同样的事，继续挑战政策，难以相处。有一天，他不仅被解雇，保安还被叫来护送他离开大楼，并被告知不准再踏入公司。我想说什么呢？恶劣的心态会如影随形。我们可以换工作，以为问题出在别人身上，但有时我们必须审视内心，看看问题是否出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我是否心态尖酸？我是否难以相处？我是否只关注负面，吹毛求疵，专挑毛病？这个人很有才华，很聪明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但他活在鸡头向下的状态中，他的心态把他引向了错误的方向。只要一个简单的调整，他的故事就会完全不同，他会达到另一个层次。你的心态正把你带向何方？在婚姻中，你是否仁慈、有爱、有趣？在事业上，你是否积极、尽力、乐于助人？还是你需要做出调整？不要等到大事发生，等到关系结束，公司说不再需要你，团队说你没有帮助，他们前进才去改变，现在就做出改变，摆脱任何让你沉重的东西，无论是尖酸傲慢还是吹毛求疵，那陈旧的心态穿在你身上不好看。把它换成一件赞美的外衣，看看那会带来怎样的不同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有一对老夫妇搬到了一个新社区，一天早上，他们吃早餐时，妻子望向窗外，看到邻居正在晾衣服。她注意到那些衣服又脏又旧，就对丈夫说，那个女人不知道怎么洗衣服，她的衣服根本不干净，我怀疑她有没有用洗衣粉。日复一日，妻子都说着同样的评论，我真不敢相信那个女人不知道怎么洗衣服。几周后，她望向窗外，发现邻居的衣服非常干净。她非常惊讶，把丈夫叫过来说，快看，她终于学会怎么洗衣服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丈夫笑着说，亲爱的，我今天早上起来把我们的窗户擦干净了。问题不在于那位女士的衣服脏，问题在于她看出去的那扇窗户不干净。邻居的衣服有多脏，往往取决于你的窗户有多干净。圣经说，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。如果你总是挑剔、抱怨、交通、批评你的配偶，专注于不顺利的事情， 我是否可以建议是你的窗户脏了？问题不在于外部，而在于内部。你正透过一个有污点的滤镜看世界，在某个时刻，你需要照着镜子说，也许需要改变的是我。如果我总是批评，也许是我养成了看负面而不是正面的习惯，也许我把自己训练得愤世嫉俗、尖酸刻薄，而不是仁慈友爱，也许是我的滤镜脏了。有一个关于一位92岁老人的故事，他在妻子去世后搬进了一家养老院，虽然他能看到影像，但法律上他是盲人。当他在大厅耐心等待时，一位年轻的护士来带他去他的房间。当他推着助行器穿过走廊时，他开始向他描述房间的细节。他告诉他房间有一扇美丽的窗户、漂亮的沙发和一个书桌区。就在他描述的中间，他打断了他说，我爱他，我爱他，我爱他。他笑了说，先生，您甚至还没看到房间呢，请稍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他回答说，不，我喜不喜欢我的房间并不取决于家具如何摆放，而取决于我的心境如何安排。我们也当这样生活，我早已下定决心要享受今天，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拥有一个蒙福的年份。生命太短暂，不应活在尖酸刻薄、垂头丧气中，让环境决定你的态度。那位老人本可以因为失明而怨天尤人，因为妻子去世而痛苦，因为搬家而沮丧，但他学会了这个秘诀。每天都换上一种全新的态度。你可能会说，约尔，我的童年很不幸，我的配偶离开了我，我得了一场病。我们都能找到理由来满腹牢骚，活在怨恨中。你必须放下那些事，你过去发生的事无法改变神在你未来为你预备的。圣经说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没有人能幸免于难。但如果你持守信心，那挫折将会为你铺路。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大显身手。在圣经中，约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考验，这不公平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但一切都与他为敌。起初他感到沮丧抱怨，我们都是凡人，有消极的心态是很容易的，但约伯扭转了局面。当他似乎已经走到尽头，似乎没有任何盼望时，约伯仰望天空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他是说，我知道神仍然在宝座上，我知道他比我面临的困境更大。约伯做出了这个决定，换上一种全新的态度。如果他变得痛苦愤怒，我们今天就不会谈论他了。当一切尘埃落定，约伯得到的比他从前拥有的多出一倍。在困难时期，人很容易变得尖酸刻薄，你必须像约伯一样，在沙土上划清界限，说，我不会带着恶劣的心态度过一生，我不会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那些不顺利的，那些伤害我的人，阻碍我成为神创造我时的样式。天父，感谢你为我征战，感谢你与我同在，胜过全世界与我为敌，这才能让神带你走出困境，变得更好。你必须倒空负面的情绪，为神的作为腾出空间。我的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与高血压做斗争，他来自一个有心脏病史的家庭，他稍微一用力就气喘吁吁，最后他去看了医生，他们发现他心脏的冠状动脉几乎完全堵塞，只有大约 30% 在运作。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堵塞被清除了，他就像一个全新的人，可以走上好几英里。就像我的父亲一样，有时我们的心也会被堵塞，不是生理上，而是被冒犯、伤害、自怜、沮丧所堵塞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只发挥了应有能力的一半。我们想知道为何没有精力，为何婚姻停滞不前，为何对梦想没有热情，却没有意识到有污染物堵塞了生命的流动。我们允许这些毒素堵塞了祝福、喜乐和创造力。 如果你的心完全畅通无阻，你能成为谁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好消息是，你可以回到神创造你时的样式。你不需要医生，你可以自己做出这些改变。从今天开始，是时候重拾你的热情、你的喜乐、你的希望了。朋友，当你倒空负面的情绪，你不仅会更享受生活，而且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到神的恩惠和祝福。万福全源，恳求降临，调我心弦歌主恩。主赐恩惠永流不停，高歌赞颂声连绵。求主教我优美旋律，犹如天使高声歌唱，称颂着磐石，我心已稳固地立在他上，救赎大爱永不止息。我们的思想可以引领我们走向希望、喜乐和胜利，也可以引我们陷入恐惧、沮丧和绝望。调整思想走向的方法之一，就是改变我们的言语。大卫深知思想与言语结合的强大力量，他祷告说，愿我心里的意念、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今天我鼓励你宣告并默想这段充满信心的话语。我宣告，神看顾我、爱护我，他为我的人生预备了美好计划。无论前方有多少挑战，靠着基督，我充满能量、勇气和坚定的意志，没有什么能难倒我。今天所需的力量与祝福，我已拥有。我将战胜所有障碍，经受住每一次考验，从每次困境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更强大的自己。我不再忧虑，我不再疑惑，我坚信上帝，因为我知道他永不失信。我宣告，神正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为了我的益处，我的未来光芒四射，且愈发璀璨。神为我安排了美好的计划，现在实现他放在我心中的一切梦想还为时不晚。我的机会之窗尚未关闭，神在我未来安排了特别的恩典时刻，他正在为我预备下一个人生阶段，我将成就他赐予我的每一个梦想。我将成为他原本创造我要成为的样子，奉耶稣的名。朋友，你不必再被愧疚、怨恨、疑虑和忧愁的重担所压垮。你可以拥有一个充满喜乐、平安和得胜的人生。今天就做出决定，我将不再执着于苦读、冒犯和消极的思想。我要为神准备在我生命中并透过我施行的美好计划腾出空间。我选择倒空负能量，